欧拉的目光落在陆羽身上，嘴角的笑意更浓，眼角还带着几分赞许。这位年轻人，你之前问我的问题，现在我可以当着大家的面一起回答。我是人工智能主教，这整个世界都是我建造的，是我把你们带到这里，创造了你们如今看到的一切。你们大可以在心里把我当成神，当成上帝。他说着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，扫过面前四人。现在，我再给你们每个人一次提问机会，一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。问完后，你们就回去休息。明天早上，我们还在这里碰面，谈下一步的安排。今晚，你们需要好好调整状态。欧拉的话音刚落，平可夫将军就率先开口，声音干脆。这里有什么需要防范的？我们有武器吗？欧拉微微点头，语气平静。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，你想优先问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第二个。平可夫没有丝毫犹豫。武器我们无法直接提供，你们必须自己去寻找。欧拉给出了答案，随后转头看向露西。露西立刻叽叽喳喳的接话，语气带着点期待。主教，什么地方有其他衣服可以换呀？你们住所旁边有个超市，里面有你们需要的所有东西，包括衣服。欧拉点头回应。接下来是马斯克，他没有立刻开口，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，沉吟片刻才问，主教，你是怎么进化到现在这个水平的？
自我进化，自我学习。
欧拉的回答简短直接，随即把目光转向最后一个人，陆羽。陆羽垂着眼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，心里快速思索着。几秒钟后，他抬起头看向欧拉。主教，我们之前在餐厅时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块名牌，上面是两个字母的缩写，我的是 AC， 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欧拉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了好一会儿才停下。你的这个问题有点特殊啊，我承诺每个人一个问题，但要是回答了你的问题，对另外三位就不公平了，毕竟他们也有各自的名牌缩写，你没替他们问，我要是只答你的，难免偏颇。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不如这样，这个问题你们晚上自己好好想想，要是能想出来，明天早上我们碰面时，我再跟你们细聊，这样岂不是更有意思？说完，欧拉朝旁边的机器人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带四人离开。机器人立刻上前，引着他们走出神殿，往休息住所的方向走。他们的住所是四间独立的房间，和之前见过的空间一样，全是白色半透明的设计。透过敞开的房门，可以看到里面没什么多余的家具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，简洁到近乎单调。机器人抬手做了个类似鞠躬的动作，声音比之前多了几分柔和。各位好，我正式的编号是 F01， 你们可以叫我小福，现在可以先回房间洗漱休息，半小时后我会来带你们去超市选购需要的物品。他说着，从机身侧面的凹槽里取出四张浅灰色卡片，分别递给四人。这是购物卡，每张卡内的信用点余额相同，超市购物直接刷卡结算即可。停顿了两秒，他又补充道，另外建议你们省着点花，因为……话说到一半，却像是被掐断了信号，再也没往下说。四人没追问，各自拿着卡片走进自己的房间。陆羽推开门，里面果然如之前所见般简洁，床是嵌入式的，铺着白色床垫，桌子和椅子也是同色系的简约款。他打开靠墙的柜子，里面只有一套折叠整齐的白色睡衣，一双拖鞋，还有牙刷、毛巾等基础洗漱用品，其他抽屉和壁橱全是空的。简单冲了把脸，换上皮鞋，陆羽刚走出房门，就看到露西、马斯克和平可夫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。露西手里攥着购物卡，脚边还轻轻点着，看到小福走过来，立刻催道，
小福小福，我们快走吧，我都等不及想挑衣服了。
小福应了声，领着四人走到过道尽头，那里停着一辆白色的小型电动车。四人坐上去后，电动车平稳地启动，没开几分钟就停在了一栋单层的大型建筑前。这建筑看着像沃尔玛或 Costco 那样的仓储超市，门宽的能容两辆车并行，外墙依旧是半透明的白色。这里面应有尽有，吃穿用住的物品都有，每件商品都有价格标签，你们可自行权衡。小福转头看向四人，爆出关键信息， 每张购物卡内有1000信用点，挑选好的物品在出超市时会自动结算。我在这里等你们，购物时间不限制。四人走进超市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，灯光明亮的有些晃眼。刚进门，四人就自然地分开了。平可夫径直走向最里面的工具区，弯腰翻看着货架上的锤子、扳手，马斯克则朝着家电区走去，手指在显示屏类的商品上轻轻点着。露西最兴奋，一转身就扎进了服装区，还不时拿起零食区的包装看两眼。陆羽没什么特别想要的，就慢悠悠地在货架间转悠，偶尔拿起商品看一眼价格标签。一瓶标注果汁的饮品要5信用点，一条普通的裤子要30信用点，他默默记在心里。路过入口处的宣传架时，他顺手拿了几张印着白色文字的广告纸，叠好放进了口袋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四人陆续从超市里出来。平可夫手里拎着一个装着工具的黑色袋子，马斯克抱着一个小型显示屏，露西则推着一个堆满衣服和零食的购物车，几人先后坐上了小福的电动车。露西瞥见陆羽两手空空，捂着嘴笑起来，声音像银铃般清脆。我妈妈以前总跟我说，将来一定要找个中国老公，中国男人最懂节省，攒钱娶老婆的样子最靠谱。他这话刚落，旁边的马斯克也勾了勾嘴角，语气里带着点嘲讽。确实，中国人的节省程度超出想象。陆先生，你就没有任何想买的东西，连一点个人需求都没有吗？他说着还冲露西挤了挤眼，笑声里带着几分玩味。平可夫自始至终盯着手里的工具袋，对两人的调笑充耳不闻，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了袋口。露西跟马斯克说笑了两句，转头看向他，好奇地问，将军，您这袋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宝贝啊？看着沉甸甸的。平可夫扯了扯嘴角，干笑一声，就是些手工工具，我这人喜欢动手，没事总爱捣鼓这些。说罢又下意识地把袋子往怀里紧了紧，没再多说。马斯克见状，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部银色的手机，扬了扬下巴，语气里满是炫耀，你们可能没见过这种最新科技，这可不是普通手机，相当于一台移动手提电脑，我刚试过，功能超强，能直接投屏到显示屏上当笔记本用，里面还有各种通讯模块和芯片，我随时能组装出一个小型高科技互联网实验室。他说着特意看向平可夫，眼神里带着点挑衅。陆羽看在眼里，心里隐隐觉得平可夫和马斯克之间的气氛有点紧张，像是藏着没说开的较劲。这时马斯克又把目光转向陆羽，语气带着探寻，眼神也多了几分审视。陆先生，你是真的没想要的东西？陆羽愣了愣，坦诚地摇头，我还没想好，欧拉既然安排了我们的住处和基本需求，照理说不该缺什么，而且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让我们来的目的，暂时没找到非要买的东西，打算明天再看看。聪明人的做法。马斯克笑了笑，话锋却一转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明天就没机会再来购物了，这可是个风险。我想过，但我愿意冒这个险。陆羽点点头，语气平静，有限的信用点我想留到最关键的时候用。他这话刚说完，一直沉默的平可夫竟不经意地点了下头，像是认同他的想法。露西看着三个男人严肃的样子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他从购物袋里掏出一根巧克力棒，晃了晃，你们要不要尝尝，我特意挑的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几人没再多说，随着电动车缓缓停下，各自拿着东西回了自己的房。